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好，感谢主，我们又来到主的面前哈。今天是我们2026年的第二个主日。好，那向你周围的弟兄姊妹说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蒙福。哈利路亚，感谢主。好，那让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何等的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啊！你在新的一年，你告诉我们啊，在过去你已经成就了你要成就的啊，在新的一年你必要做新事。主啊，就是要在沙漠里开江河啊，真的是啊，在啊这个荒漠里啊，要啊真的是使我们有甘泉。所以神啊，今天啊，你真的是把你的新年的心意向我们启明啊，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福音上面，我们来深深的扎根啊。在今年啊，我们依然要看到主啊，你要在我们当中结出许多的果子。感谢赞美你啊，求主你赐福以下的时间，让我们有聆听的耳，我们有聆听的心啊，让我们被圣灵来开启，来明白你的福音真道。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主。好，那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一次哈，就是讲到的就是因行为称义吗？那我们感谢主哈。那在以弗所书4:1哈，这里跟我们说啊，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来劝你们，那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是的，神说啊，我们要有好的行为，为什么呢？我们要来荣耀主的名，使人看见主的名怎么样啊，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来归给我们的主。所以呢，我们看到是恩召在前，然后怎么样啊，行为在后，对吗？哈，我们这里说到哈，你要用你的义人的身份来导正你的行为，而不是用你的行为来定义你的身份。所以呢，神在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个对比。首先是福音来恩召我们，让我们成为了义人。然后呢，我们有这义人的身份，神说来导正我们的行为。那另外一边呢，就是律法主义怎么样啊，定我们怎么样是罪人，然后呢让我们啊试图要通过我们要做得好来去证明我们是这个定我们的身份哈。那我们看到这是两条不同的路径。那我们呢在神的面前是因信称义，但是呢我们在人面前是要因行为来称义。所以呢，当我们要来造就人的时候呢，我们要活出与我们所蒙的恩召来相称的行为，阿们。所以呢，我们不是说不讲行为，我们知道行为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同时要明白，那这个行为它的原因，它的根源是因为我们因信称义，阿们。所以呢，像上一次我们所讲到的亚伯拉罕献以撒，还有呢拉合能够放走那些的这个探子，都是因为因信称义而带出的行为，阿们。好，那这是我们上一次哈，就是来讲到的就是在神面前我们永远是因信称义，但是呢在人面前让人来认识神，我们要有行为，阿们，要有好行为。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根基若毁坏哈，那根基若毁坏会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读出11:3一起来读。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是的，如果根基毁坏呢，一人就什么都做不了哈。这里是神讲的。那么基督教最重要的根基是什么呢？是基督还是宗教？
基督。
是恩典还是律法？
恩典。
是圣经还是神学？
圣经。
是信心还是行为？因信称义还是因行为称义？ 们，得救是因信称义。那么我们的成圣，我们的成长呢，依然是因信称义。好，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哈，这些都是很基要的真理哈，我们一定要在这根基上面来稳扎稳打哈，如此我们的生命才能够不被啊这个风吹雨打哈，就我们就倒了，对不对？好，那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读出来。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好，那福音呢，使人得救，对不对？使人得永生，使我们能上天堂。那义人呢，是必因信得救。好，那十七节我们继续来读哈。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哈，那么就是因信而活，因信而活出来的意思哈。这里的得生是我们看回原文是这样的哈。那么成长就是成圣，靠自己吗？还是靠自己的行为功劳吗？那你今天做得好，你可以上天堂。那今天呢，你做得不好，那你就会下地狱吗？那我们很清楚啊，对于已经得救的这个称义的这个基督徒来说呢，成长同样是靠信心的，是靠神的义，同样是因信称义来领受恩典。那义人呢，是必因信而活出来，义人是必因信而活，要活出与福音的恩召，义人的身份而相称的这样的行为来。所以呢，这里说到哈，这义是本于信，也因着怎么样，以至于信，是由信心开始哈，是由这个因信称义开始，以因信称义来成全，直到永远。所以呢，亲爱弟兄姊妹要记住一点啊，不是这个师父领进门怎么样，修行靠个人，而是由于信以至于信。那么一直是要靠信心来领受恩典，然后呢，能够带出正确的行为，结出圣灵美好的果子，来成全天父这个神国的旨意。阿们。那我们教会呢，从一开始建造到现在呢，一直都是在这个最重要的福音耶稣基督的根基上来建造的。那么我们在这里来扎根啊，如果你真正的能够听明白福音，那你是听不了那些以律法以行为为导向的信息的。因为当你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时候，让你再回到律法之下怎么样，让你再回到那个定罪和审判的当中，那么你的内心圣灵会告诉你那是不对的。所以呢，根基很重要，一切都要在根基上面去建造。在基督里边，无论是平安喜乐、安息、健康、生命突破、教会的服事、成功兴盛，这都是果子。好，然后呢，这些果子是来自于哪里呢？是来自于根基。大家看到两棵树没有？对不对？那这个根基是福音的根基，是义的根基，对吗？所以呢，扎根是要在义的根基上。那刚才我们读到的神的义是从福音上面怎么样显明出来的哈。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我们右边的这个第二节经文，罗马书十一章十六节下哈，我们一起读出来。
树根若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
那么现在这里呢告诉我们就是树根决定什么呢？决定了树枝，对不对啊？看到那个下面的树根没有？哇，一直很壮实很深，一直扎根，对不对？那所以呢，这里讲到同样是树根来决定了树枝，那根基就是决定了上面的结果，对吗？啊，当你还是罪人的时候，那你不必求疾病啊，疾病就自然会临到你，对不对？ 当你还是罪人的时候，你的抑郁啊、捆绑啊、辖制啊，那个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对吗？你不用刻意去期待，那这些事情呢，都会自动的发生，因为罪的根基一定会带来不好的结果。那同样，你在基督的里面是神的义，当你扎根在这个义的根基上的时候，那你越相信这一个真理，你越聆听这个真理，越去默想这样的一个真理，那么越去每天以这个真理为粮食吃进来啊，是吧？咀嚼、吸收和消化，结果呢，那一切美好的事物，是吧，这些副产品它也会自动的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呢，当你扎根在义的根基，你不需要求平安，然后呢，你已经活在平安的里面。当你扎根在义的根基上的时候，你不需要求那个喜乐，怎么样，喜乐自然就会涌上你的心头。当你扎根在义的根基上的时候，甚至你都不需要刻意去求这个健康，你自然就怎么样啊，强壮起来，健康起来，因为神的话语怎么样，基督的话语是医全体的良药。哈利路亚啊！神说我的话语不只是医我的这个头脑心灵，是吧，他说医全体的良药，阿们。所以呢，哈利路亚，一切美好的事物，这些的果子自然就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发生，祝福是随着你的，就是越传，就是我们看到哈，神就是传福音给亚伯拉罕来祝福他，那么神今天也是传福音给你，不单使你得救，你的生命的成长得祝福，也是因为神继续不断的借着传道人给你去讲解福音。所以呢，由于信，下面什么，以至于信，阿们。好，那所以呢，树根若圣洁，那树枝就会圣洁。那也就是说，我们把握了下面那个根基是圣洁的，那么树枝自然就会圣洁，对不对？那那个根基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讲到了，根基就是神的义，对吗？神的义正是由福音显明了出来，所以非常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义的根基必会带出义的结果。就像我经常说的，司机会开车，是吧？厨师会做饭，罪人会犯罪，那么义呢？那你就会行出义来。所以呢，你明白你是义人，你就知道你是有福的人。那所有的祝福，因为你是义人所带来的，你不单自己得福呢，你也要去祝福别人。所以呢，跟我一起说哈，用行身份导正行为，
用身份导正行为，
不是用行为去定义身份。啊，这是圣经一直在强调的哈，这也是啊圣经的次序，这是新约所讲的，这是福音信仰，这是基督的信仰，一定是要在正确的根基上带出正确的结果，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信的正确就怎么样活的正确。那错误的相信会使你失去力量，带来捆绑，带来死亡，正确的相信会带给你力量，带给你生命，带给你自由，带给你得胜。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哈，那在基督里面，那刚才我们讲义，义的根基，那它这个义是怎么样来运行的呢？那如果你想要在基督里面义怎么运行呢，神的法则是怎么运行的，那么我们首先要了解，那么在亚当里面罪是怎么样的运作的。那在亚当里面，在这个罪里面带来的是怎么样啊？疾病、贫穷、咒诅、死亡和痛苦，那那个规律它是怎么样的运作呢？那么你才会知道在基督里面神的方法是怎么运作的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罗马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那我们一起大声的读出来，一起哈， 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就成义了。所以呢，在这里看到哈，因一个人的过犯悖逆，众人就被怎么样定罪，成为了罪人。那这个在讲谁呢？讲谁啊？是不是讲亚当啊？啊，这个一个人对不对？好，那么再讲亚当哈，我们不是因为犯了罪才成为了罪人的，我们是因为一出生哈，先是罪人，那所以呢，我们才会犯罪哈，不是因为你今天你犯了罪，你才成为罪人，你一出生你已经是个罪人。大卫说我们是怎么样啊，生在罪孽，我们是在罪孽中所生的，对不对？那但是因为亚当的缘故哈。好，那么我们不要恨他哈，啊，你说啊，这样对我很不公平啊，他 是不是啊？啊，他一个人犯罪，然后我就成为了罪人，对不对？好，别急哈，等一下我会告诉你。那么在基督里，你只要相信，一切都翻转改变了哈，一切都变好了，而且呢好的不能再好哈，那更加不公平哈。那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呢在亚当里，因为亚当的这个犯罪啊，你自动成为了罪人，对不对？好，那么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哈，那么在亚当里面，人能不能够靠自己来自救？不能哈。好，那如果你不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你能不能够得救？
不能。
能不能够自救？
不能。
不能，是不是哈？也就是说在亚当里边，你做了再多的好事哈，行再多的善事，你的行为不管有多么的圣洁，那如果在亚当里边你不信耶稣，请问你是罪人还是义人？啊，仍然是罪人，对不对？好，你不管做了多少好事哈，你改变不了你的身份，是不是？好，那所以呢，我做了在很多的好事，那我再问一下，我再做了很多的好事，我能成为义人吗？不能，对不对？刚才我们说了哈，那圣经告诉你，如果不信耶稣怎么样啊，那么你的行为是改变不了你的身份的哈。我们一起来读出啊这一行的字哈，那个蓝色的哈，在亚当里那一行，好不好？一起，
在亚当里，你的行为是改变不了你罪人的身份的。
好，下面那个，
在基督里，你的行为也是改变不了你义人的身份
哈。那我们看到哈，第二行我们等一会儿再来看哈。亚当就是有这么厉害，对吗？那罪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在亚当里，你的行为你的表现是改变不了你的身份的哈，因为我们做得再好，我们都不能达到这个律法的要求。所以呢，你不信耶稣，你做再多的好事也是没有用，那照样哈，我们看到这两节经文都是有照样，对不对？照样什么意思啊？就是照样画葫芦，对不对？那因一个人的义行顺从，众人就被称义得生命，成为义了，对不对？那意思就是说，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他担当了你的罪啊，为你的罪付上了代价，只要你相信，那么在基督里边呢，你就自动成为了义的啊，不是因为你行了义才成为义的，是因为你相信耶稣的牺牲，你就成为义。那么我们刚才说了，你在亚当里边你什么都没有做，你就成为罪，对不对啊？是吧？同样在基督里，你什么都没有做，你就成为义了，照样就是这个意思，对吧？那还有，那在亚当里边，因着亚当你是罪人，你的表现你的行为是改变不了这个身份了，大家刚才认可了哈。那么同样在基督里边，因着耶稣的牺牲，你成为了义人，你是义人，你的表现你的行为 啊，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不论有多糟糕，也改变不了你的义的身份，认可吗？认可吗？啊，好像有点不大认可，是不是？啊啊，有人说，哎呀，不一定啊。如果今天呢，啊，你去问很多的基督徒啊，你跟他说，哎，因着亚当犯罪哦，我们再做再多的好事呢，我们都改变不了我们的身份啊。我们都会说阿门，对吧？然后你告诉他一句话哈，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顺服，我们是义人，所以呢，我们不管做了再多的不好的事，我们的老我还会有软弱，还会有过犯，我们仍然是义人。那他就说不阿门了啊，这个不对不对的，是不是 啊那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对不对啊？我们看到同一节经文，那不是我说的，不是师母说的，是神他自己说的。所以呢，我来挑战你，如果你认为说在基督里边你现在是因信称义了，你是义人的身份，那你重生了，如果你认为你的表现，你啊，比如说我今天我发脾气了，对不对啊？或者说我今天跟太太啊，或者跟先生吵架了，甚至我还动手了，你今天软弱了，你失败了，甚至你还犯罪了，如果你认为你的这些表现会让你失去义的身份，改变你义的身份，如果你是这样认为是对的话，那么我也可以说，在亚当里我不需要信耶稣，我只要做得好，我就可以称为义，等于你在承认这个，对不对？是不是 啊那可能吗？不可能嘛，是不是？同一节经文，所以呢，如果你相信前半节经文是真实的，那么后半节也是一样的，阿们。所以呢，虽然你觉得这个逻辑哈好像不合我的逻辑哈，但是记得这是同样的一节经文。如果在亚当里面行为不能够改变我的身份，那么在基督里面，那你凭什么要认为行为会改变你的身份呢？是不是啊？我软弱的时候我就认为我不是义人呢，是不是啊？啊，我真糟糕，对不对？那这里说什么？因义人的悖逆，众人就成为了罪人，照样哈，因义人的顺从，众人都成为义了，阿们。照样以此类推，在亚当里面罪怎么运作的，那么在基督里面义也是这样的运作。那我问一下大家，是耶稣厉害还是亚当厉害？那肯定是耶稣嘛，对不对？那如果你在亚当里都相信表现不能够改变你的身份，可是在基督里面你却认为你的表现可以改变你的义人的身份，那么你的意思在说耶稣没有亚当厉害，对吧？耶稣还不如亚当呢，对不对？那亚当这个罪的后果可以搞得怎么样啊？天下大乱。那么在耶稣那个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万王之王的救赎，却没有什么能力啊，一分钟之前你说我的心情很好，我是义人，对不对啊？然后呢，出门之前怎么样啊？跟老公吵了几句，瞬间啊，你又感觉到你是罪人了，是不是？那么耶稣的功劳，耶稣的这个能力也只有一分钟的果效，是吧？啊，就是下一分钟又改变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贬损耶稣，对吗？所以呢，你认为耶稣不如亚当啊，这样对吗？不对，对不对啊？好像没有什么回应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哎，这十八十九节的上一节经文哈，我们来看一下十七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哈。因义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义人做了王，何况那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那十七节呢，这里呢也是讲到这个亚当和耶稣的这个对比。那么在十七节里边呢，这里讲的更确切哈，因为一人的过犯死，那我们看到哈，这边死就做了王，对不对啊？然后呢啊，因怎么样啊，意思就是说亚当犯罪，死就临到了这个世界。 然后呢，不止死亡，我们看到哈，还有什么呀？还有疾病、贫穷、咒诅、痛苦，对不对？那所有这些不好的怎么样？因着亚当犯罪，包括了衰老，包括了你的皱纹啊，都是因为亚当犯罪，这一切就临到了世界。那本来在伊甸园里边呢，亚当是长生不老的，对不对？在伊甸园里边呢，啊，你永远是年轻的。在伊甸园里边呢是没有痛苦的，在伊甸园里边呢也是没有疾病，不会生病的哈，不会缺乏，所有这一切都是神在供应的。可是呢，因着他犯罪，他失去了这一切。圣经上说，天起了凉风，然后一切都改变了。那同样的，因着耶稣的救赎，这一切怎么样啊？都要回来，这是神的心意。那首先呢，是在亚当里面，当你失去了身份哈，然后呢，怎么样，一切的后果就来到。那同样的，在基督里，在先帮助你恢复身份，一切的美好的结果也随之的到来。阿们。好，跟我读一下下面黄色的这两段啊文字，一起。在亚当里，你失去了义人的身份，所以一切的后果才会到来。在基督里，先恢复义人身份，一切美好的结果也随着到来。那这个逻辑才对，是吧？好，那所以呢，这里说，岂不要更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那这里的经文是特别的美好。那神的心意呢，就是要基督徒要活出那个什么王的命定为王的生命哈。那王代表着什么？我让大家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王，怎么样？那什么意思呢？那王是不是代表着得胜，对不对？王代表着没有捆绑，阿们吧。王代表着你是富足和丰盛的，王代表着什么呀？是繁荣的，王代表着荣耀，阿们吧。好，所以呢，如果因着基督你能够在生命中做王的话，那么那个打麻将的瘾，那个打游戏的瘾就不能够在你生命当中做王，阿们吧。所以一切的瘾症都不能在你生命中作王，对吧？那个抽烟的、酗酒的就不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作王啊。然后呢，那个坏脾气就不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来作王。那如果啊，你能够活出那个王的生命的话，那些罪恶、那些捆绑就不能够在你身上作王，疾病也不可以，贫穷、咒诅也不可以，对不对？一切的失败、羞耻、羞辱都不能。所以呢，神的心意是要你借着耶稣的救赎，让你在生命当中来作王。他是让你要自由，要让你得胜。你不是被那个脾气所掌控，对吧？也不是被那些负面的、错误的思想来去捆绑，也不是被疾病、死亡、痛苦所捆绑的啊，也不是被贫穷、缺乏所压制的。阿们。啊，我们看到这是不是神的心意？敢不敢说这是神的心意？啊，那么，然后呢？很可惜哈，我们看到讲台却很少去讲真正的去讲福音，很多呢而去讲行为，对吧？啊，你如何靠着律法行为才能够使你得救，才能够换取神的祝福？那如果这个可行的话呢？耶稣他还要不要来？他就不需要来了，是不是啊？如果我们都能够怎么样啊，靠着我们的行为能够做到的话，那么耶稣他就不用来，也不用为我们来钉十字架。阿们。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罗马书五章十七节，他讲到了两件礼物怎么样啊？神是要借着什么呀方法，什么方法了，来恢复你在亚当里边所失去，能够让你活出命定为王的生命呢？那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读的这些经文呢，讲得很清楚哈，是讲了两件礼物，对吧？是怎么样啊？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那借着什么呢？借着什么你能够做王呢？对， 受洪恩，对吗？然后呢，所赐之义，就是这两件礼物。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哈，那第一样哈，我们要领受的什么呢？就是洪恩。好，大家跟我一起说洪恩。好，那我们罗马书11:6哈，请大家读出来。好，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好，那大家看一下圣经他自己说的，对不对？他给出恩典一个定义，那既然是恩典，就怎么样啊？不在乎你的行为，对不对？好，那翻翻你的圣经是不是这样说的啊？不是师母说的，这是圣经的哈。好，我们没有改它 OK 啊，不然呢，恩典它就不是恩典了，对不对？除非教会把恩典讲得纯粹，讲得彻底，是吧？唯独恩典，恩典就是白白的，恩典是与人的行为无关的，是在你的行为以外的，否则呢，人们的生命是没有办法是彻底的被翻转。所以呢，当你有保留的时候，当你认为在得救上面要加上人的行为，那么我告诉你，你慢慢你会传不了福音的哈。啊，当你呢认为在你的生命的成长上面要用人的行为来换取神的祝福，那你就保留和限制了福音的能力在你身上运行。好，那洪恩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来看一下，洪恩是一个形容词，对不对？啊，我们刚才说了，恩典是一个名词，水呢是一个名词，对不对？那么洪水是一个形容词，对吗？好，那我们看一下洪恩呢，它也是一个形容词哈，就是很丰富的、很丰盛的哈。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很多很多的恩典，是吧？所以呢，洪恩的意思就是更多的、更夸张的、更加激进的、更加泛滥的、白白的，是从神来的，你原本不配的恩典，那这叫做洪恩哈，超级的恩典，对不对？所以呢，你要接受什么呢？你要来接受这个恩典，不只是接受恩典，而是要接受那个宏大的恩典，那个更大的恩典，那个更多的恩典，更泛滥的恩典，对吗？更夸张的，更激进的，对不对？好，更充足的啊，这样的一个更多的恩典的信息的话语。那如果有人说哈，那恩典呢，不要讲的太多了，你们真的是福音讲太多了哈。那这里说什么呀？你要领受的是洪恩，对吧？我们才讲了一点点而已，对不对？好，所以呢，这是不够的。洪恩会让你怎么样呢？那我们想象一下，洪水一样的会冲过来，会怎么样？那所有那些的违章建筑，对吗？那些的垃圾都会全部被怎么样冲走，对不对？啊，那魔鬼在你生命当中所搭建的那些坚固的营垒，什么错误的思想，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的各样的捆绑，什么蜘蛛网，什么铁丝网，对不对？各样的垃圾怎么样都会飘出来，然后一场大雨，一场洪水来的时候，一切都被冲刷得干干净净。阿们。所以呢，我们真的是每一天在这个世界所接触到的，都是污染我们思想的这些的信息啊，都是不好的信息，对吧？都是很多负面的、消极的、绝望的、痛苦的、躺平的、悲观的、不公的、厌世的、死亡的。那我们天天听到的都是这些信息。所以呢，当你领受洪恩的时候，怎么样啊？就把他们怎么样，全部都冲刷干净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每一次你来到教会的时候，就被主的道怎么样所洁净，你的心情就会好起来啊！你就会啊，出门的时候你会感到神清气爽，对不对？所以呢，首先你要借着领受恩典，领受洪恩。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另外一件礼物是什么呢？所赐之义哈。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以赛亚书54:14，一起哈。 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哇，这里看到你必因公义所建立，那也就是说在公义的里面你被建立，你被建造起来，对不对？弟兄姊妹，你是被义来建造和建立的，所以呢神称我们为公义树，对不对？好，那我想问一下，那公义呢在这里指的是什么意思呢？那公义就是义的意思哈，那在英文里面，在原文里面都是啊，就是 righteousness， 就是义，就是公义。好，那因信而得到的基督的义，刚才我们讲到了哈，神的义，对不对？那么都就是因信称义的意思哈。那在整本圣经里面啊，那么讲到的人要得到神的义，神的公义，那都是因信基督而得到的。那我自己在没有被啊福音去开启啊的时候呢，那我很多时候都在律法主义的这个倾向的这个教导下，那其实说实在话，我从来不懂，我从来读不懂神的义啊，看到公义呀、啊、神的义呀、啊，那我只能够理解就是神的公义就是对罪恶的审判，就是我仅仅理解哈。那神的公义对我而言呢，就是苛责，对吧？哎，我不能够犯罪，只要我一犯罪怎么样，神的公义就必然会临到我。那即使我信耶稣啊得救了，但是呢神从来不会放过我一点的软弱过犯过错，那总是借着机会来惩罚我，来定我的罪啊！我只有认清楚罪啊，那么我才能够得到赦免啊。那但是呢，我刚刚才认完罪，哇！我发现我里边，我马上就有不好的意念啊，又有那些犯罪的意念了，对不对？那我根本就认不然，因为神说你心里边犯罪，就等于你犯罪了，对不对？那所以呢，那怎么样呢？我刚上一秒我认罪啊，主啊，求你赦免我这个意念，哇！但是下一秒我马上又有那个犯罪的意念了，对不对？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挣扎啊。反正我就是要你不要那么想，我就一定那么想，对不对？那好苦的，对不对？哈，那我就意味着我就没有被赦免。所以呢，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一秒钟，我都在说神啊，赦免我的罪，赦免我的罪啊，主啊，对不起，我又犯罪了哈，哇，就是这样的哈，是不是？那我曾经，那我就认为我没有得到完全的赦免，对不对？只有我认罪的那一刻，我才被赦免，对不对？那我曾经连门我都不敢出啊，为什么呢？我生怕我会遇到什么灾祸啊，神击打我，所以呢，我终日会活在焦虑、恐惧、定罪的当中。真的那个时候什么都可以欺负我，哪怕是一片树叶，是吧？哪怕是一个人的眼神啊，然后呢，哪怕是人的一声的咳嗽，都让我惧怕的不得了，这些都能够成为对我的这个哈最后的一根稻草啊，把我给压死，真的。所以的话呢，那这些都可以来欺负我，知道吗？那我对公义的理解呢是很狭隘的，很扭曲的。我是说是我哈，我没有对神的公义有正确的理解哈。那我从来也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平安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来不知道我有义啊。而且呢，我从来不知道原来我是有神的义在我的里面啊，是完美的，对不对？那讲台呢总是讲，哇，你是罪人啊，你要怎么怎么样的去认罪啊，你怎么怎么样的，因为你得罪神啊，你得罪基督啊，你多么多么的不配，上帝这么爱你，你要用你的一生来还耶稣啊，还这个债，是不是啊？耶稣这么爱你啊，是不是 啊然后呢啊，你要怎么怎么样的认罪悔改，神才会听你的祷告，神才会祝福你，否则呢你还有可能下地狱，否则呢怎么样啊啊，你还有可能不得救，对不对？哇，这个很可怕的，对不对？那讲台呢也从来没有讲清楚义到底是什么 啊，神称我为义到底意味着什么？那这节经文呢，就真的是告诉我们说如何来脱离欺压，看到没有啊？压制焦虑、抑郁和恐惧，看到没有啊？那现今时代是不是 AI 时代啊？谁不想脱离这些什么呀？这个欺这个害怕、惊吓、焦虑，是不是啊？现在呢怎么样啊？这个时代怎么样？越来越多的人是不是在受困于这个精神的疾病？阿们吧。无论大人还是小孩，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义，他就没有平安在里边呢。所以呢，不是找别的，你去上什么课，对不对？你花了好多好多的钱，对不对？你找心理医生，你找各样的辅导，你找各样的方法，我告诉你都不行，都没有用的。这里啊说唯有什么，只要你坚定因信称义，就是你认定神的义已经赐给我了，始终认定我是义人，那么这里讲的怎么样，你就能免受欺压啊，焦虑、忧郁、恐惧，你就能够远离这一切哈。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认定你是义人的时候，你就不再需要费所有的心思啊，求你一生的力量来证明你是谁啊，我是有价值的，我是好的，我是值得爱的。那你义人的身份在基督里不会因为你外在的行为而改变，那么那一切的审判、论断、咒诅、控告、羞辱对你怎么样啊，就完全没有效果了，它就会完全的失效。那你的老我、你的怎么样啊，这个魔鬼还有这世界这三大仇敌，这一切滔滔的要对你的所有这些的恶意，你就能够把他们怎么样拒之门外，对不对？甚至你就能够击倒回去，滚开，对不对啊？把那个仇敌杀得个落荒而逃，仇敌都要被你踩在脚下啊，做你的脚凳，对你俯首称臣。这就是作王，阿们，作王的生命。所以呢，我们的心就会得到保守，能够远离一切的定罪内耗，平安喜乐呢就会翩然降临，平安呢也必然做你的王。所以呢，你认定你是义人的时候啊，神就会按着他公义的属性，因为神一定要惩罚罪人，对不对？但是同时神也必须，他也一定要祝福什么人？阿们，是的。所以呢，你一定是蒙福的，因着基督的福音对你再也没有咒诅了，阿们，只有祝福。你只要能确定这一切我是值得的，我是在基督里边我配得的，那么义人的道路他就必然越走越光明啊，并且呢，神说神所赐的福不加上忧虑啊。有很多弟兄姊妹哈，我们甚至在啊，就是享受很多神的祝福的时候，突然之间你会有一个担心，哇，这一切会不会哪一天啊，神就不祝福了，是吧？是不是有哪一天啊怎么样啊，这些就没了，是不是？好，但是呢，神说你的什么呀，神所赐的福绝不加上忧虑，这个才是神的祝福，阿们。啊，所以呢，当你确信这一切的时候呢，你里边就越来越安定，你也越来越平安，也越来越信靠神的每一句应许和祝福。你这个时候你就会越来越相信神的应许不是谎言，是真的，是真的给我的，是真的，是存在的，阿们。所以呢，耶稣他力劝我们说什么呀？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6章33节，一起。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了，对不对？那这里讲到什么呀？你首先，弟兄姊妹，你的优先次序当中，你一定要首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要求问明白神的义是怎么样，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加在了我身上的。 是怎样因着这个福音，就是神的义是怎样因着福音显明在我的身上的。然后当你明白怎么你求得明白这个义的神的义的时候，神说这一切就怎么样加在你身上了。但是我们很多却是相反的，我们先去怎么样啊，我们先去求我的生命哈，我要有钱啊，我要有健康啊，我要怎么样吃很多的补品，我都是先去求这个。但是呢你却忘了你这一切神要加给你是因为你是义人。阿们，你要明白你是义，你是神的义，那么你就能够远离一切的欺压，一切的那些的焦虑，那些的忧郁对你的捆绑和辖制。所以这个真的很重要哈。我也是这样经历了这一些，最后原来是神的义帮我能够彻底的走出抑郁和焦虑。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一些的经文，刚才那个经文，你必因公义得建立啊，这个建立我们看到不仅仅是你是知道你是因信称义，对不对啊？你是公义的，而是你要怎么样建立这个公义啊，坚定在这个真理上面，要活在这个真理的里面。所以呢，建立和知道是不同层次和不同程度的。那希伯来文的这个坚立哈，意思就是确定，是坚，这是坚定的，是怎么样的确定的哈。所以呢我们不是说听音信声音你听了一次好我明白了，而是什么，神这里要说你要被坚立，你要常常的，你要咬定你是公义的身份哈，这样你必远离那一切的哈，不好的哈。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你来到教会，你听到关于福音关于义的真理，你是义人，你是披戴着基督的义的时候，你里边你会放松下来，你的重担你的罪疚感会完全的脱离，你感觉到了平安，你从里面发出来的平安，这才是真正的平安，是耶稣给你的，是这个世界所不能给你的。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要怎么被坚立呢？你要常常的每一天常常的来查考来默想这个义的道，是吧，神的义是如何透过福音而彰显在你的身上的。阿们。好，那所以呢圣经说的很清楚哈，只要借着这两样怎么样才能够让你因着耶稣基督在你生命当中作王，是吧？什么两样？第一是什么？第一是什么呀？这么快忘了，洪恩，对不对？第二呢？所赐之义。好，那这是谁做到的？
耶稣基督。
没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的已成之功，他的福音做到的。所以你越明白福音，你就越知道福音是有多么的宝贵啊！福音真的是神的大能。神没有说律法是神的大能，对吧？神没有说借着律法让你在生命当中作王，圣经也没有说借着不断的讲定你的罪啊，让你在生命当中作王。所以呢你需要的是不断的神给你讲，你要领受他的恩典，你需要领受所赐之义。那么这两样也是我们的福音最核心的内容，你需要在这个福音的内容的这两个主题上面来扎下根去，去解读，去明白，然后呢你的生命才会能够从里到外的彻底的翻转和改变。那对任何的其中一个怎么样啊，有任何的保留，有任何的掺杂，不是彻底的去讲解，那么呢那就一定会限制福音的大能在你生命当中的彰显。好，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是根基基础哈。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约翰一书三章七节哈，接下来是要重点啊来去讲这一段经文的哈，也许这当中也会有你的困惑，我们一起来读哈。小子们啊，不要被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哇，好，当你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怎么样？哇，刚才的好心情是不是一下子就没了？因为神说怎么样， 行义的才是义人。哇，那我应该我还是不配吧，因为我今天早上才跟老公吵架，对不对？今天早上我又骂了我的孩子。哇，这些经文呢会不会让我们有困惑啊？有吗？是不是？那圣经说行义的才是义人，哎，可是刚才罗马书啊不是说只要因着耶稣基督，只要你相信你就成为义了吗？啊，怎么回事？这里说你行义的才是义人，难道保罗跟这个约翰又起冲突了吗？在上一次我们讲到啊，好像保罗跟那个雅各起冲突，对不对？哇，这次是不是又跟使徒约翰起冲突呢？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哈，那大家担心吗？不用担心，圣经绝对不是矛盾的啊，因信称义永远是不可能被推翻的，这是基督教的核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这个抽丝剥茧，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到底啊，约翰，使徒约翰他到底想要说的是什么哈？大家要开通你的耳朵哈，要留心来听哈。好，那我们啊一起来读一下啊这个八节和第九节，好，我们先读这两节一起哈。犯罪的是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
他也
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好，先到这里哈。那约翰呢强调说谁不会犯罪？从神生的他就不犯罪。那么我们信主耶稣的那一刻，我们是不是就重生了？圣灵是不是重生了我们？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那这个重生我们的，这是一个新的生命还是那个旧的生命？新生命，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新生命会不会犯罪？
不会，
不会，对不对？那么我们为什么还会犯罪？
是旧人，
对，我们还有老我，对不对？啊，那中文啊、圣经里面常说的那个肉体，对不对？好，老我肉体。那我们看到这里不犯罪的是讲谁啊？讲新我，阿门吧。好，那我们继续来读第十节啊，一起来读哈。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那看到没有？第七节，行义的才是义人；第十节，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那我们看看啊，看到这里哈。好，那我们顺着第八节、第九节，我们刚才读下来的哈，那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女，没有问题吧？有没有说因为你做得好你才是神的儿女？没有，你是信，对不对？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呢，不信耶稣的就是谁的儿女啊？就是魔鬼的儿女，对不对？是这样的逻辑吧，阿爸爸。那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也都是魔鬼的儿女，对不对？你信了之后，你就是神的儿女，阿们。所以呢，这个区分根据上下文，你是属神的儿女还是属魔鬼的儿女呢？啊，你是属神的儿女还是属魔鬼的呢？就要根据你有没有信耶稣，这个没错吧？阿们。好，但是呢，令人困惑的是十节下一句，对不对？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啊，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那其实，凡不行义的，我们看这里根据上下文，凡不行义的意思是不是凡不信耶稣的就不属神？阿们吧，是吧？根据上下文，对不对？那逻辑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他说到的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对，不行义的就是不相信耶稣的，所以他就不属神。阿们吧，明白吗？啊，应该是这样子的，对。好，那我们再看七节，行了义才是义人，那没有行义的就不是义人了，对不对？那这段经文好像给我们一个错觉，是要靠行为来称义。那我们要注意解经的原则是要 是啊，怎样要这个看上下文一，这也是解经的重要的原则。那我们来看一下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好，我们先把这一节啊先放着哈。我们先来看十二节，十一节我们等一会儿再讲哈。那十一节呢？啊，十二节啊，我们一起读出来好不好？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弟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弟兄的行为是善的。哈，那这个是义的哈，英文的那个是义的意思哈。好，那约翰呢？接下来呢？他引用了一段历史的故事哈，就是讲到了人类的第一桩的命案。啊，来讲到这两个人是该隐和亚伯，讲到怎么样该隐的行为和亚伯的行为，对不对？那该隐的行为是恶的，亚伯的行为是义的哈，英文翻译是义的哈，来论证了第七节，对不对？行义的才是义人的结论，对不对？哈，那你就会明白到底行义的才是义人，他到底在想啥，真的是不是在讲因行为称义呢？啊，我们继续来看。好，那接下来要讲故事。哈哈，好，那我们呢有必要回到创世纪来看一下该隐和约伯的故事，亚伯的故事到底啊发生了什么啊？在那里呢，没有你所想象的这个道德啊行为哈、啊，事实上只是记载了他们向这个神献祭的不同的方式。好。那我要来介绍一下啊，该隐和亚伯。该隐是亚当的和夏娃的第一个儿子啊，头生子哈、啊，是他们犯罪之后哈、啊、生的头生子哈、啊。然后呢，亚伯呢是第二个儿子。那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亲兄弟，对不对？好，那我们来读一下哈、啊，《创世纪》四章三到八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哈。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
亚伯也将他从中生的和养的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
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
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
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面前、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
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
嗯，好，那看到没有，这里呢是记载着该隐和亚伯的献祭。那有没有讲我们日常的道德和行为啊？没有吗？是不是？那该隐献上的是什么呢？是地里的出产，对不对？那亚伯所献上的是什么呀？是羔羊，对不对？那有人说因为该隐是个坏蛋，所以呢怎么样，神就不喜欢他。那亚伯呢是个好人啊，神就喜悦这个亚伯啊。是真的是这样子吗？那其实呢，你在这里看不到该隐是个坏蛋，看到没有啊？有人说他杀人呢、啊，对不对？杀人是因为他被神拒绝之后，他恼羞成怒才去杀人的，对不对？那在他去杀亚伯之前，你看不到他是个坏人，对不对？所以呢，唯一的线索啊，就是要看他们的献祭的方式的不同啊，内容不同。那该隐献上的是地里的农作物，那亚伯呢献上的是羔羊，对不对？那我以前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是读不懂的，然后呢很不能理解，哇，怎么就因为这个，然后呢就第一桩的杀人案就出来了，对不对？至于吗？对不对？而且是亲兄弟之间的杀人案，对不对？那后来我明白了这个福音真理之后呢，哎，就明白了，其实这个不难理解。怎么样，亚伯献上羔羊是因为他明白解决罪的问题是需要流血的，他体贴了神的心意哈。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哈，希伯来是九章二十二节哈，我来读。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羔羊是代表着谁呀？ 啊，神经啊，圣经说看哪、啊、神的羔羊怎么样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呢亚伯他献上羔羊呢，他在代表着说什么呀，大家可以看这边哈，代表着说什么啊，怎么样啊，啊我是个罪人，那只有血可以洁净我的罪，我感谢羔羊替我赎罪。那所以呢这里被杀的羔羊就是预表着基督耶稣他的替罪救赎，阿们。那你会问了，哇，为什么亚伯他会献羔羊呢？哎，他怎么明白这个这么重要，讨神喜悦呢？这是不是个好问题啊？是个好问题，对不对？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啊，啊，我们说这应该是从他的父母亚当夏娃那里学来的，对不对？那记得亚当夏娃他吃了这个禁果之后，他犯罪之后，他们就用什么呀？无花果树叶菌来遮盖自己的羞辱，对不对啊？那创世纪三章七节哈，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叶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对不对？那么我们看到这是人想到的办法来解决罪的问题，对不对？这里呢也是预表着人的自义，那有没有用呢？没有用啊，因为叶子会干呢，对吧，就凋零了，就不能够保护，也不能够遮盖，对不对？也不能够保暖，是吧？因为圣经上说他们犯罪，天就起了凉风，疾病从此就进入人类，痛苦也就从罪来的，阿们。那在三章二十一节哈，那我请大家来读哈，三章二十一节中间那里哈。
耶和华是因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
那神用皮子给他们做了衣服穿上，遮盖他们的羞辱又保暖，对不对啊？真正的能够保护哈，那意味着一件事情，神是不是杀了一个动物？对吗？是不是？那么推测应该是一只羔羊，对不对？那神也亲自啊告诉亚当夏娃这其中的含义，阿们吧。神亲自的来给他们来传福音，就如上次我们讲到的啊加拉太书写到的，神亲自给亚伯拉罕传福音一样，对不对？那这里讲到什么呀？啊，神早已就传福音给亚伯拉罕，是吧？万国都因你得福。那所以的话呢？那我们看到自从人类一犯罪，神就亲自不断地来给他们讲福音，阿们，对不对？若不流血怎么样，罪就不得赦免。所以呢亚当夏娃把这个献祭的传承给了下一代，对不对？亚伯记住了，他相信了，所以呢他向神献上的是被杀的羔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该隐哈，回到上一页，我们再来看一下该隐。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该隐。那刚才我们读到的哈，他献上了地里的怎么样出产的农作物，他献上了土产，对不对？那其实地是被神刚刚咒诅过的，神说什么呀？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对不对？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哈，地受咒诅哈，在创世纪三章十八到十九节哈，那这里讲到，据地必因你长出这个荆棘和蒺藜，对吧？你必满脸什么呀？流汗，你应该才能够糊口，对不对啊？这是受了咒诅哈，我们看到哈。好，那我们看回这个图哈，那该隐其实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呀？啊，我没有罪。我不需要流血，我不需要鲜血的，是不是？我不需要救赎啊！他认为啊，凭他手中的成果，靠他自己的表现，靠他自己的义，我就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邀功了，对不对？让我向神献上我手中辛苦得来的成果，来换取神的祝福。那我们看到这是自义，结果呢？就怎么样，神拒绝了该隐，神说这是恶的，这是不义的，看到没有？是在行恶，看到没有？看到这两组的对比没有哈？亚伯他相信因信称义，所以呢他是善的，是义的，他在行义 啊，这边呢，该隐他是自意的，是恶的，是不义的，他在行恶，是吧？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神不是因为亚伯有什么好行为才啊，就是神不是因为亚伯啊他的好行为才悦纳亚伯，是因为谁的血？羔羊的血，所以才悦纳了亚伯。如果该隐他也去献上羔羊，神也会悦纳他的。阿们。所以呢，我们看到，因为所献祭的内容不同哈、啊，那这个神拒绝了该隐啊。神说该隐是恶的，他却接收了亚伯的；神说他是义的，是善的啊。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哈、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哈。啊，亚伯他献上羔羊代表着要流血，需要救赎。亚伯他有这样的正确的观念，亚伯表达的意思是，刚才我们说了，我是罪人，只有血才可以洁净我的罪，我献上被杀的羔羊，我感谢神让羔羊替我赎罪。神称亚伯是义的。那换一句话说，亚伯他相信借着救赎，他借着因信称义，他来到神的面前，神悦纳他，神说这是义的，这是在行义。亚伯是因信称义，怎么样，献出了，带出了献羔羊为祭的行为，神说这是义的，这是在行义。阿们。好，好，那新约怎么样来定性亚伯这件事情呢？那我们一起来读出希伯来说十一章第四节，一起。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好，亚伯是新约的希伯来书十一章所列举的信心的人物当中的伟人的第一个。圣经说亚伯因着献上羔羊的祭被神悦纳，他是因信成为义人。阿们。得了称义的见证，大家刚才读到了，阿们吧。所以呢，他带出了这个献羔羊的行为。那么这个在上一讲啊，一样的讲到亚伯拉罕因信献以撒，然后呢还有这个拉合啊，因信放走这个探子，是一样的，是吧？同样的是什么呀？信心在前啊，行动在后，对不对？那亚伯虽然死了，这里讲到哈，因他但他因信称义，他是得救的，他现在仍然怎么样？活在天上，仍然在基督里边怎么样为主来做见证。他说什么？人就说话。阿们吧。阿们。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啊，所以呢啊，我们看到约翰，使徒约翰，他在这里所要啊，在七到十二节他所要论证的是什么呢？凡行义就是信耶稣，他是重生的啊，他是怎么样因信称义的，是属神的，是神的儿女啊！大家跟我再读一遍啊，你们的右手边一起。凡行义就是信耶稣，他是重生的，因信称义的，是属神的，是神的儿女。反过来我们读一下这边啊，
凡不行
义不信耶稣，他是自义的，是属魔鬼，是魔鬼的儿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里就讲到了，你信你就在行义。阿们。阿们吧。啊，所以呢七节说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我们能够与耶稣的义一样的义，除非你怎么样，除非你信他。阿们，是吧？所以当你相信耶稣十字架上牺牲救赎，你信福音，你因信称义的时候，当你有这样正确的相信的时候，你认神就认为你是善的，你是义的，你是在行义。阿们吧。啊，所以呢行义 就是因信称义啊。所以呢，跟我一起来读上面，因信称义就是等于行义，这是约翰使徒约翰所要说的。所以呢，他在十二节说，你不可以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怎么样，杀了他的弟兄，因为他不信耶稣，对不对啊？他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啊，弟兄的行为是义的，是吧？那为什么他会杀了亚伯？因为他不信，对不对？他拒绝因信称义，他想靠自己的行为来称义。神称这个就是恶的，他就是在行恶，结果他也必然带出恶的行为。他怎么样？他杀了他的弟兄，阿们吧，啊，他去恨他的弟兄。所以呢，啊，我们看到这个约翰在这里啊所讲明的因信称义，就等于是行义。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那我们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哈，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哎，很多人又说啊，看到没有啊，你如果没有做好，你最后呢还是进不去啊，你不明白唯独啊这个遵行啊天父的旨意才能进去哈，是不是啊？哎，我们要看到这个唯独遵行天父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很多人以为呢啊就是道德行为啊，你做好了，你怎么样，你做到了什么程度你才能够进天国。如果你没做好，有一天你到了天堂的门口，神说你来了，我一脚把你踹出去，是不是啊？那据我所知，现在还有很多的这种教导出来的啊，所以呢还没有弄明白。新约圣经在另外的地方啊，就是说天父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解经的另一个原则就是已经解经，对吗？那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我们一起读出来哈。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天父的旨意不是说你要靠着行为，靠着律法，靠着自义啊，就像该隐那样来自自救。天父的旨意是要怎么样，要借着耶稣的名，唯一的名，才能让你得救。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这是耶稣基督亲自回答众人的啊，我们一起读出来。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作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看到没有，你信耶稣，你就是在什么，遵行天父的旨意，对吧？你信耶稣，这就是做神的功了，阿们。你信耶稣，你就是在行义，这就是做神的功，是吧？所以呢，唯有信的正确，你必然行的正确，你就必然活得正确，也就必然带出那个义的好的行为，阿们。根基对了，自然就会结出果子。那你信耶稣，神反复的强调，你就能够领受他的洪恩和所赐之义，你就一定能够活出生命作王的那样的一个生命。所以信耶稣就是在做神的功，由于信以至于信，阿们。好，那所以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那我们刚才读到的三章啊，约翰一书的三章的第七到十二节，那现在他就到了这个三章二十三节，是谁？同一个作者，是约翰。其实约翰他要上面讲了那么多，他总结的就是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出来好不好？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借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呢，我们看到新约的命令，神的命令就是信，阿们，是吧？啊，我们是第一，我们读出来， 信耶稣的名。第二是什么呀？彼此相爱。记住，这是新约的律法，新约的命令。好，那我们回到刚才的那一节十一节啊，就是刚才我们说要等一会儿再讲的那个就是十一节哈，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啊。注意哦，刚才上下文都在讲因信称义，对吗？啊，所以呢，讲到亚伯和该隐的故事，中间呢就是讲到这个要彼此相爱。那我要告诉大家，那些相信以行为称义的人，就是以行为来定他们的身份啊，就是在神面前啊，这是人的骄傲的根源。那他们的心里呢，会有很多的不满和憎恨。啊，只有相信因信称义的人，以义人的身份来导正他的行为，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彼此相爱。看到没有？也就是说，连彼此相爱这个真理，这个教导神的命令，都是建立在因信称义的根基上的。你知道该隐他因行啊，他因信啊，可以以行为来称义，他不需要借着羔羊，不需要借着流血，他是自义的，他只想立自己的义，怎么样？只想得到人的认可和夸赞，却不要神的认可，他也得不到神的义，他就会很窝火，看到没有？他会恨上帝，他会透过恨他的弟兄来抵挡，来表达他对上帝的不满，对上帝的怨恨。该隐最后就杀了他的弟兄亚伯，所以你就知道自义的可怕，他会恨弟兄的，看到没有啊？他会杀人的。所以呢，相信因律法称义的人，他最后他一定会恼羞成怒啊，什么邪教啊，什么异端啊，这些的帽子都会扣到别人的身上，充满了各样的审判和论断，是不是啊？因为你没有义嘛，我不让你知道义嘛，我随便可以审判你啊，阿们吧。但是我们咬定我们身上，我们是义人，我们是义的身份，谁还敢可以来去控告你，对不对？那我们的主耶稣他怎么样呢？就是被律法主义的这些的仇恨啊，这些的律法主义者仇恨到一个地步，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阿们啊。然后呢，我们的保罗也就是被犹太律法主义这些法利赛人所追杀，阿们吧。所以呢，无论是在教内还是在教外，引起各样的纷争、苦读、仇恨，都是源自于人的自义。阿们。那彼此相爱的根源是源自于因信称义，那源自于接受相信恩典，是吧？所赐之义。你只有知道神怎样爱你，他怎样的，他的恩典完全的赦免了你，称你为义，你才能够不去论断别人，你也不去论断自己。看到没有？你一个手论断出去，四个手指头是对着自己的，你不要以为你论断别人你就会逃过论断，阿们吧。啊，然后呢，所以啊，就是你也才能够去爱人如己。我们经常说我不懂得爱人，我更不懂得爱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怎么样，你在这个啊，你不是因信称义，你就没有办法能够有爱，阿们吧。所以义的根基多么的重要。所以呢，洪恩和所赐之义就是福音，就是一切的根基，是一切正当的、正确的好行为的根基啊。所以呢，圣经讲得很清楚哈。最后我们来再来看一下。那我们再来一起读哈，罗马书啊十一章十六节，我们先读哈这一节一起。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有人说很少听你们讲这个基督徒的圣洁呀，我告诉你，你错了，我们是常常讲啊，但我们常常是先讲基督的圣洁，阿们。那这节经文说，树根。就是根基若是圣洁，树枝就随之就会圣洁。 那唯有基督和他的福音真道是圣洁的，那么我们这些树枝就是圣洁的。如果你离开了基督，讲过基督徒的圣洁基督徒啊，不可能。那我告诉你，我们是不可能圣洁的，因为我们是枝子，基督是葡萄树。那你离开了葡萄树，你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你什么都做不了。唯有不断的来去传讲圣洁的基督和他圣洁的福音真道，我们这些树枝必然圣洁，必然能够结出那些圣灵的圣洁的美好的果子出来。哈，好，那诗篇十一章三节，我们再一起来读哈。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我们离开了这个根基，你什么都做不到。真的，你离开了恩典，你离开了所赐之义，一人还能做什么呢？什么都做不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别指望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作王，你只有被挨打的份啊。然后呢，你的生命会耗损啊，被仇敌所偷窃、杀害、毁坏，彼此没有相爱，只有相恨、相杀。好，感谢主。那今天呢，这就是啊，这个我的正道哈，根基若毁坏。好，我来做一个祷告哈。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感谢赞美你，主耶稣基督。是的啊，你的这个福音正道是我们一切的啊好行为的根基。主啊，当我们想来去行得好，来荣耀你名的时候，但我们很多时候却忘记啊，我们是要来追求你的义，我们是要来明白你的福音正道。因为你说神的义正是在福音上面显出来的，所以福音才能够彰显它的大能。所以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的来明白啊，在基督耶稣你的这个十字架的完工上面，我们罪得赦免，我们领受洪恩，我们得称为义啊。主啊，如此啊，我们就必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活出那个让基督来作王的生命。哈利路亚，谢谢你，你不单只告诉我们根基的重要，你也告诉我们要借着什么来真的是行出这样的美好的啊义的这样的生活来。主啊，感谢赞美你，我在这里啊，奉主的名来祝福我们所有的今天听到的啊，以后要听到的，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慕道朋友啊，他们会因着基督的福音，他们要来相信你，会因着基督的福音啊真道，我们会在这个啊这个义的生命上面，我们就不断的来由于信以至于信结出美好的果子。我这样的祝福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